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多位国会议员10月30日分别提出请愿，呼吁加拿大政府通过决议采取措施制止中共系统性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推动反活摘器官立法实施，并释放因遵循真善忍信仰被中共非法关押的一位加拿大公民和12位加拿大居民的亲属。加拿大保守党党团主席、国会议员斯科特·瑞德在加拿大国会呼吁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加拿大公民的亲属丛兰英女士。她说，我们呼吁加拿大采取立法措施制止活摘器官，并公开要求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也想指出，与加拿大有家庭关联的法轮功学员丛兰英是被非法监禁者之一，我们也呼吁释放她。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明真相的华人11月2号齐聚在皇后公园，共同庆祝九平发表20周年。有华人现场三退，主动与中共划清界限。他们还呼吁更多华人能认清中共本质，退出中共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20年前，九平共产党简称九平的发表，震惊了世界各地的华人。书中所陈述的历史真相让很多人从本质上了解中共的邪恶，也引发了延续至今的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潮。迄今已有超过4亿3000万华人退出中共组织。
10月21日晚，在美国特拉华州霍克星镇的公共图书馆放映了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影片放映后，活摘器官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讲述了他被活摘器官的亲身经历，观众对中共活摘器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感到震惊。特拉华州众议员、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及州长候选人迈克尔·拉蒙表示，他对活摘器官的暴行仍在发生感到痛心。他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受害者，真是令人痛心，尤其是在看到这位被活摘器官受害人及幸存者之后。雷蒙议员承诺将继续努力阻止活摘器官的暴行，他说，这与政治无关，而是关乎人的生命。由他发起的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众议院第143号决议于今年6月在州众议院获得通过。
10月26号下午，在台湾北港秀泰戏院再度放映了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国有器官》。中共相当恐惧，用各种恐吓手段想达到取消放映及抑制民众进场观看的目的。没想到中共的恐吓成了电影的免费广告，观众越来越多，场次也越加越多。立委刘建国看了这部纪录片，难过地表示，中共干出这种活摘器官的罪行是违反人性的残暴行为，太没人性，太不可思议了。他说，反活摘器官立法的事情我会去做，活摘器官的事实真相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残暴行为，这件事情从台湾做起。他恳请大家传递真相，呼吁大家共同谴责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11月2日在福冈县的福冈市举办反迫害游行活动， 呼吁各界人士共同制止中共长达25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同时声援4亿3000万中国人三退。现居日本的法轮功学员张丽玲在队伍中呼吁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未修炼的姐姐张小佳。83岁的佐藤正子非常赞同真善忍，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游行，这样的活动很重要。他说绝不允许迫害的发生。
11月3号，日本西部山口县雨布市迎来最大的庆典活动雨布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游行，充满气势的演奏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获得了阵阵掌声，为活动增色不少。
第十届保加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27日在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市成功举行，16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自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在冲突中向内找，提高心性，以及在参与讲真相项目中的修炼故事。这些发言稿篇篇真挚感人，学员们通过互相交流更加坚定了精进实修的决心，表示要更加努力地用慈悲和智慧将法轮大法的真相传递给世人。
10月25至26号，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参加集体练功、弘法和传真相等活动，受到当地居民的喜爱与欢迎。25号是保加利亚议会选举前的反思日。来自普罗夫迪夫、切佩拉雷和佩什泰拉的学员们在卡梅尼擦楼梯对面繁忙的步行街上向民众发放传单，告诉大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持续了25年。人们被身着黄衫白裤的法轮功学员所吸引，纷纷上前了解真相。视频博主丹尼尔是一位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他与来自希腊的朋友阿布斯托洛斯是当天最早在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丹尼尔说，签署请愿书是我们能提供最起码的帮助，我们必须参与。他们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鼓励大家都来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3日在巴黎巴士底广场上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讲真相和征签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一如既往地吸引了很多居民和游客驻足了解真相。他们认为了解真相非常重要，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非人的行为，他们希望早日停止迫害。前大学教授康塔尔看到展板上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后，直接在征签表上签名。他说，我希望这能有所帮助，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政权非常可怕，他希望早日停止迫害。
居住在法国海外省留尼汪岛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10月26号和27号在该市国家公园举办的一年一度的老年人健康展，该展会每年都会吸引上万人参观。主办方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了一个免费展位，学员们为民众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向人们介绍修炼法轮功对身心健康有奇效的原理。听到真相的人们对中国政府迫害仅仅因为打坐练功的人感到震惊。一位先生表示，你们的功法一定非常卓越，才会让中共做出如此极端的反应，并迫害那些练功人。这可不只是简单的气功。一位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并拍摄了一些画面，他准备制作一个关于法轮功及其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报道。
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11月2日在首都萨格勒布的托米斯拉夫国王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宣传话语横幅吸引了路人和游客的注意，人们纷纷主动来到信息台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不少人表示想学法轮功。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19号和26号来到布拉索夫的老城中心，向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分发真相资料，并在呼吁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征集签名。许多人对中国大陆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同情， 赞佩他们哪怕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也要坚守道德的崇高精神。不少人在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残酷迫害和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字，并鼓励法轮功学员要继续保持真诚与善良。
2024年10月份的每个周五、周六的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向当地民众及游客介绍法轮功、演示功法，同时揭露中共迫害的真相。活动得到了许多过往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了解了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群体实施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人体器官的真相时，震惊又愤怒，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有不少对功法感兴趣的人当场就学练功动作。
一年一度的捷克与斯洛伐克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9号在捷克共和国第二大城市布尔诺隆重举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学员们齐聚一堂，分享各自的修炼心得，并通过多种活动向民众介绍这一性命双修的高德大法。心得交流会的前一天，法轮大法学员们聚集在布尔诺的马林诺夫斯基广场，举办了一场讲真相活动，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在游行开始前，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大法的功法，并发放了讲真相资料，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修炼方法及其在中国受到中共迫害的情况。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北随州市四名法轮功学员何卓君，女59岁，冷顺昌，男59岁，彭华云，女72岁，龚太清，女67岁，2023年8月3日晚11点左右被随州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随州市看守所至今已一年有余。近日获悉，四位法轮功学员约于今年9月被随州市曾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何卓君、冷顺昌被非法判刑七年半，被勒索罚款10000元，彭华云、龚太清被非法判刑两年，被勒索罚款3000元，他们已经上诉到湖北省中级法院。
内蒙古雅克什市法轮功学员孙文田、郭长锁、张丽燕、杨淑琴、李淑珍、朱金龙于2023年4月被当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并先后遭雅克什市法院非法庭审。现得知孙文田、郭长锁分别被网判七年半、七年。此前得知张丽燕现年56岁、杨淑琴现年77岁分别被非法判刑四年半、三年。
陕西咸阳市礼泉县法轮功学员61岁的张学雅与丈夫65岁的赵崇安2024年10月分别被咸阳市秦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9个月、3年6个月。目前赵崇安被迫害的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监外执行。赵崇安、张学雅夫妇2022年8月被迫流离失所，被前线公安局非法通缉。2024年4月26日两人遭西安市雁塔区公安警察绑架。4月27日张学雅被非法关押在咸阳市秦都区看守所，赵崇安被非法关押在前线看守所。
青海西宁市三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善良妇女，郑小华57岁，张秀兰71岁，荣香莲80多岁，被非法关押一年半，2024年9月30号遭城东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日得知郑小华被非法判刑三年，张秀兰四年，荣香莲六个月。2023年5月9号下午，在西宁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统一指挥下，对四个辖区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野蛮绑架。城北区国保大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郑小华，城西区国保大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荣香莲，城东区国保大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秀兰。
辽宁沈阳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田丽萍女士，2024年3月 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警察绑架关押，2024年9月24日被沈阳市浑南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田丽萍已于9月28日提起上诉，辩护人在上诉状中指出一审严重违法，这是田丽萍第二次遭中共网判。
河北邢台市法轮功学员胡辉女士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三个月，2024年10月被宁晋县法院网判四年。2024年10月24号北京维权律师会见胡辉，得知他已上诉到中级法院。胡辉今年57岁，2021年8月17号胡辉被邢台市香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出狱不到一年，2023年7月17号他在南宫市的婆婆家照顾婆婆时，再被南宫市政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构陷。
广东深圳65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如红，2023年9月19日在广州被番禺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南村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到番禺区看守所。2024年10月29日他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黄如红当庭提出要上诉。
河南周口市82岁的法轮功学员顾学民女士，2024年4月去淮阳走亲戚途中讲真相被绑架，遭淮阳国保大队非法抄家构陷，10月8号被淮阳区法院非法开庭网判三年，并勒索罚款10000元。顾学民已向中级法院上诉。
黑龙江绥芬河市五位法轮功学员李鹏、王磊、申玉国、张忠、江学军2024年1月18日晚被绥芬河市公安人员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0月29日被非法庭审。虽然辩护人和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由于中共的后台操作和法官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这五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判刑。李鹏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王磊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申玉国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张忠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以上四人共被勒索处罚金2000元。江学军被非法判刑8个月，被勒索罚款2000元。之前江学军的家属还被勒索9万元。
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张玉珍女士2024年2月28号被商城治安派出所警察绑架，她被非法关押在银川市看守所。2024年10月28号银川市西夏区法院对张玉珍非法判刑1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这是张玉珍第二次遭非法判刑。她曾于2018年7月20号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1年3个月。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2024年澳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对自我的执着，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已经13年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正如师父法中开示的，我感悟到师父利用不同环境和不同大法项目中的许多情况来帮助我去掉执着，并暴露出我的魔性，以充实佛性。我想分享其中的一部分。第一部分，我在筹办神韵演出期间修炼。我要修去的最大执着是自我，在今年推广神韵期间，这个自我的执着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他用自我辩解，我是对的形式出现的次数多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老实说，这个执着常常让我感到尴尬，我会在讨论中，或对某事做出反应时表现出来，甚至我刚张嘴说话就意识到好像我在体外看着自己，这不是我应该做的，这个人是谁？
有好几次，那个自我暴露无遗，尤其是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有一次，神韵艺术团的一名同修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巴士反复出问题，我的自我想保护自己，所以我立刻解释说，一些事情在我们的掌控之外。话刚出口，我就注意到一位与我前一天有过接触的场馆工作人员正在听我的辩解，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我突然失去了尊重。我立刻意识到我错了，这不是我应有的行为，没有体现出修炼人的言行。还有一次，演员们在首场演出前有一个空闲日，我和我认识的一名神韵演员一起观光，他告诉了我很多我从未听过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机密信息，而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实和故事。后来我私下和妻子及另外两名学员交谈，告诉他们我听到的一些事，语气中不乏自傲，甚至有些权威感。之后我妻子同修说，我的言谈充满了自我，他说，听起来你觉得自己很特殊，因为别人告诉你了这些事，你传这些信息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他还说，自我是不吸引人的品性，他这些话很不中听，但我能看出他说的是真的。反省一下自己，我意识到自我不但不吸引人，而且非常丑陋，我对自己的行为及自我感到厌恶。神韵演出团离开后，我诚挚地恳请师父帮我去掉对自我和证实自己的执着，我认识到这么多年了，这个执着必须去掉。当时我并不知道师父很快就会帮助我。第二部分，在我的工作环境中修炼。神韵演出团离开两周后，我换了工作，有了一个新职务，虽然不是我通常会选择的，但我认为我可以胜任，因为以前我曾做过类似的工作，只是规模较小。在之前的工作中，我被视为一个专家，当然这也滋长了我的自我。新职场就不一样了，我几乎被当成个外行人。起初情况似乎进展的还算顺利，因为我刚来，所以大家对我的期望也不高，但一段时间以后，我可以看出我的老板开始对我失去耐心，认为我做事不够快不够好，他开始数落我，表示对我的工作感到沮丧。当我把遇到的挑战告诉我妻子同修时，他提醒我，我曾请求师父帮助我去掉我的自我，看来师父正在安排这件事。他说，你曾求师父帮助你去除一个大执着，你以为这会很容易吗？我们一起重温了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说我的自我就像三尺厚的大冰块，你必须一点一点不断凿掉它，直到它全部消失。这些都帮助我更加重视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虽然让我有时感到羞辱，但我悟到它是师父安排的宝贵的修炼环境。有时我妻子同修会在工作时给我发短信询问一下情况，我会告诉他还很艰难，他会给我发来一个冰块的表情或凿凿凿的文字，提醒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修炼。这在我们之间成了一种玩笑，但在我经历考验时是个很好的提醒。几个月来，我上班时感觉自己就像师父在讲法录音中谈到的人那样，心像兔子一样在胸腔里乱跳，我感觉好像胸腔里有一窝兔子在跳。后来反思，我看到这是因为我的自我被触动了。有时我的老板会明确告诉我，说我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很失望，因此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怎么做。有时当我问他一些事情时，他会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些绝对是在磨去我的自我。同时我也开始反思我对待母亲的态度。我父亲几年前去世了，以前很多事情我母亲都依赖我父亲，包括所有必须在手机或电脑上完成的事情。父亲去世后，我母亲经常向我寻求帮助，她会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会对她感到很不耐烦。我意识到我对待母亲的态度跟我现在在工作中被对待的态度一样，我认识到我应对母亲有更多的善心， 对我的老板也要有更多的善念，因为他的不耐烦其实反映出了他作为老板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虽然我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度日如年，但那是一段让人感到谦卑的经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为自己辩解，提醒我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待并解决问题。正是这种紧张的环境和我不断提醒自己要视其为修炼的正念，帮助我度过了难关。如果我不是修炼人，我会在几个月前就辞职了，并失去了提高的机会。在那段时间，我还向我的老板讲了真相，由于我们在做向政府讲真相工作，有时我需要在工作时间请假去拜访我当地的国会议员。考虑到我的老板可能误以为我在找别的工作，我就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去见我的当地国会议员，并告诉他关于法轮大法和迫害的真相，那是一个很自然的讲真相的机会。后来我还给了他一朵莲花送给他女儿，他很感激。我的工作比我预期的时间结束得早。后来我告诉另一位同修我在职场受到的批评，因为我做得不够快，还告诉他我加班如何辛苦等等。这位同修给我发了一段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新唐人语大纪元法会中说，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当我读这段法时，我真的感到很羞愧。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后回到家身心疲惫，就感到需要休息和放松，结果我没有抓紧学法和练功。虽然我悟到工作环境是师父为我的修炼安排的，但回到家时我想到的是放松，而不是真正能给我增加能量的学法和练功。从那时起，我确保自己每天起床后都学法练功，不找借口。第三部分，在向政府讲真相过程中修炼。在我经历工作上的挑战时，我也在参与不同的大法项目。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是要更多的接触政府议员，帮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法轮大法团体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在本地此项工作进展缓慢，至少我是这样看的。最初我也感到有些消极，因为好像没什么动静。后来我改变了想法，决定停止抱怨，自己先行动起来。我询问了几名同修，问他们在接触当地国会议员方面在做些什么，反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知道如何开始，该怎么做，而且觉得带着一封信出现在国会议员办公室，或要求国会议员帮助我们做些什么的做法似乎没什么效果，也不合适。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做法。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看到积极的变化，我应该首先行动起来。我认为放手让当地学员自己去做，增强大家的能力，是在地方层面开展工作的最合理的做法。我有一些为客户举办研讨会的经验，所以我主动提出为我们当地的同修举办一些研讨会。我认为这种形式能帮助有兴趣参与的同修共同学习。第一次研讨会非常有条理，我们决定了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还有一些帮助同修更轻松地与国会议员会面的策略。我们有不少会说英语的西人、华人和越南学员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讨论了阻碍我们的各种因素。一位学员说，他们的障碍不是去见国会议员，而是那种向他们讨要什么的做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凸显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策略。我们开始每两周举办一次研讨会，而且有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研讨会也变得更加随意。同学们可以畅谈他们的个人情况及他们需要的具体支持。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帮助我们大家共同提高。我也非常受益，并认识到我不应坚持自己想掌控的或我想要的举办研讨会的形式和架构，而应帮助建立一个不对任何同修进行批判或批评的环境。我们邀请大家交流他们的怕心和执着，以便我们抱着善心共同去克服他们。这种方式使同修感到安全， 并能轻松地交流他们遇到的挑战或障碍。我们讨论了每个同修的具体情况，他们过去与国会议员一起做过的事情及结果，并针对每个具体案例提出应该怎么改进的建议。因为每个人或国会议员的情况都不一样，一位同修不知道开始时该对国会议员说些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大家面前进行了角色扮演。起初这位同修感到很难，因为他很内向，但有这么多同修的支持和积极的建议，他建立了信心。他后来交流说，当他的议员到购物中心参加现场活动时，他去见了他，他开始与一位议员的工作人员交谈，并建立了个人联系，随后这名工作人员帮助他敲定了与议员的会面。在场同修提出建议时体现出的集体智慧真是令人惊讶，好点子开始涌现出来，大家有了真实可行而不是咄咄逼人的策略，对项目也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结果几乎是立竿见影。每周大家回来与小组分享他们很正面的体会，以及他们的议员给我们提出的可行的建议等等，好像马上出现了滚雪球效应，更多的同修向当地议员介绍了自己，建立了联系，并能找到各种很自然的方式与议员沟通。这些更广泛的策略促使我们进一步讨论可以参加什么类型的社区活动，为社区做贡献。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位议员说他在社区里看不到我们的身影。讨论这件事后，一些学员成立了一个团队，开始在市场和当地社区活动中预定法轮大法和折叠莲花的展位，这是我们很多年前就做过的事情，但随着我们忙于其他项目，这些年逐渐减少了。这些活动为不会说英语的同修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他们可以在活动摊位上展示法轮功功法或派发传单，而其他学员可以在孩子们学习折莲花时向家长们介绍法轮大法，这是一个我们带动整体在当地弘法的好方法。许多议员都会参加他们所在地区的大型社区节日活动，如果我们在那些节日活动或市场设有摊位，就可以很自然地与他们见面沟通。我们的研讨会结束时，好几位同修告诉我这些活动非常有帮助，并感谢我组织举办这些研讨会。听到这些反馈我很高兴，因为我在向当地政府工作没有起色时采取了行动，并帮助大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当时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欢喜心。研讨会结束后不久，不少昆士兰学员前往堪培拉参加活动，由于工作原因我没能去。后来一些去堪培拉的学员在学法时分享了他们的心得，佛学会的一位成员介绍了几项活动的成果和其他成功的活动。听着这些鼓舞人心的故事，我并没有积极的感触，几乎是漠不关心地坐在那里看着地面。我妻子坐在我旁边，立即注意到我的行为不太对劲儿。后来她问我怎么了，我承认说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应该去堪培拉，去第一线，我觉得我为活动的成功做了贡献，但功劳却都给了去堪培拉的学员。我意识到我的魔性再次暴露出来，带着妒忌心，执着自我和正视自我的心，我是在为自己参与政府工作寻求某种荣誉，而不是将其视为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职责。进一步向内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意识到在这之前听到那些关于办研讨会的赞扬时，我让那些赞扬滋养了我的自我和自以为是，并将整体的进步看成了自己的功劳。我悟到所有这一切都与我在工作中面对的许多考验同时发生，不断磨掉我的自我，尽管它在我的工作环境中被削弱了，但在我的修炼环境中仍然不时地浮现出来。第四部分，在一次大纪元活动中的修炼。最后我想交流一次最近的经历，当时我在一次大型社区活动的大纪元展位上帮忙，我们在这些活动中派发英文大纪元。最近我们也开始向孩子们发气球，所以我们的展位很受有孩子的家庭欢迎，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向家长们介绍大纪元。展位的前面 设有一个支架，上边插着充气的气球，这个支架看起来像一棵气球树，每个气球拴在一根小棒上，然后插在支架上固定在那儿。我在摊位后面给气球充气，协调人站在前面，负责把气球插到气球树上。那天风很大，一些气球被吹走了，我们得不断追回它们，以免它们被吹走。我注意到固定气球的小棒没有完全推入支架，所以气球很容易被吹走。我告诉协调人，如果他把气球棒插到底，气球就不会被吹走了。可能他忙着与人交谈，派发报纸，所以没管气球的事，更多的气球被风吹走了。我感到我得再跟他说一次。风又刮起来了，我想我得过去，把气球棒一插到底，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并没有想到如何默默地圆融和改善现状，而是觉得我是对的，为什么协调人不照我说的去做？我迅速地从吹气球的地方站起来，满脑子都是想纠正别人的想法。我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被覆盖桌子的桌布绊倒了，然后撞到了第二张桌子，两张桌子上的东西掉下来一些，我重重地摔倒了，双手双膝着地，摔在湿漉漉的地上。我站起来，双手沾满泥浆，裤子也弄脏了，大家都很关心我，纷纷问道，你没事吧？我还好，是我的自我又受到冲击了。我坐下来，立即想到，你看，你的自我想向别人表明你是对的，这就是你的教训。我摔倒了，让我感到谦卑，并提醒我，我仍然没有完全放弃我的自我。结语，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觉得我修去了很多自我，就像《西游记》里描述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挑战帮助我进步。当我闯过一关时，下一关又来了。我认识到，所有这些考验都在帮助我变得更加谦卑，也变得更加富有慈悲心。以前我可能对其他同修持批判态度，但现在我对他们有了更多的善心。而且当与弘法活动中的常人接触时，当他们谈论世界上的不公时，我也能够对他们更加慈悲。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师父在我求您帮我在修炼中提高时对我的保护。虽然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知道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提高，不断前行。感恩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师父的慈悲和伟大的安排，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日。近几年来，我感到写交流文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的观念和执着阻碍着我。今夏的一天，协调人又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篇交流稿。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背诵法轮大法经文时，正好背到精进要旨法会这段经文。师父说，弟子们相互谈一谈修炼中的感受与心得体会是很必要的。我立刻明白这是师父的点化，但马上执着心就起来了，要阻挡我。有一个声音说，我修的并不是很好，所以还是不写为好。表面上看这是谦虚，仔细想来，这其实是出于害怕丢面子和担心别人会怎么看我的人心，随之而来的是顾虑和自我怀疑的念头。我目前有身体颤抖的病业表现，怎么能在台上朗读我的交流文章？总而言之，都是未思的念头，是我要放下的。一，在巴塞尔神韵演出的经历，难行能行。2023年3月24日周五，是神韵在巴塞尔四场演出的首演。作为保安组的负责人，我的任务之一是订购演出时需要的干冰。订购的干冰运到后， 演出组的负责人检查后认为没问题。从保安角度来看，第一场的演出很顺利，我感到轻松，一点欢喜心开始滋长了。晚上十点后，神韵协调人找到我说出问题了，到明天中午，神韵的舞台经理需要新的干冰，因为送来的干冰不符合质量要求，所以舞台上的云雾效果不够好，这让我很吃惊，因为我们还从未有过类似的问题。但我马上明白，如果有什么不符合神韵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新的干冰时，我不会有任何异议，不会说但是，或者问怎么了，为什么。从人的角度来看，从周五深夜到周六中午搞到这个数量的干冰是不可能的，因为干冰会升华，所以不会有库存。在瑞士，所有厂家生产干冰的时间都是周一到周五。我马上否定这种人的思维方式，所有支援神韵项目的同修马上发正念。奇迹开始了，我们很有可能从一家瑞士的天然气供应商那里得到新的干冰。这个供应商以前也给我们提供过干冰，在他们的网站上有维护天然气系统的紧急电话号码，24小时开通。我们的情况虽然不属于服务范围，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那时已近晚上11点了，我在电话上给值班的工作人员解释了我们的处境及其严重性，工作人员答应会通知一位技术人员让他给我回电。晚上11点半我接到电话，再一次解释了我们的处境很严峻，对方的第一反应是很难办。我告诉他神韵是什么，对我们有多么重要。通话最后我们的共识是奇迹是有的，明天就会出现。他答应我明天私下问一位负责的同事，他是否可以找到人来为我们制作干冰。我当下就能感到对方是真心想帮助我们，所以我非常确定会找到一条出路。我给他发去神韵网站链接，让他能了解相关讯息。另一同修同时联系了一辆货运卡车，以便我们明天去拿干冰，无论在哪里。第二天9点20分，昨晚的技术人员给了我一个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很巧在巴塞尔附近就有我们所需要的现成的干冰，而且数量都正好，我们只需要去拿货就行。他的一个同事正在去公司的路上，利用他的休息时间，他会在那里等我们。下午，干冰在周六下午演出场的最后一分钟准时运到，质量完美，我们如愿以偿，神韵舞台经理非常感谢，也很满意。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当同修去取货运卡车时，一位女工作人员问，你们有折扣码吗？同修说没有。工作人员告诉同修，我们可以得到 50% 的折扣。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情况就是如此，他就得这样办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经历，证实了师父和大法的安排是如此伟大。我明白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当我能顺其自然，无条件配合，不带任何负面思维和怀疑时，路就能走通。就连常人也会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助我们，他们还为此感谢我们，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在向内找中，我认识到干冰的不纯净给我指出了我经常有不纯的思想，比如有充满疑惑的想法，害怕失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这件事也让我清晰地认识到，用心理解师父的法和放下顾虑和疑心是多么重要。这次的经历让我又去掉了一层执着的物质，更加信师信法，也更加珍惜我的修炼路和自己。这也让我看到，当我能顺着安排好的路走时，一切都可如此轻松地解决。 现在我更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事我做得那么吃力，因为我经常认为我要努力争取才能前进，其实恰恰相反，在放下和顺其自然中才真正蕴藏着力量和轻盈。二，在工作中修炼。很多年来，我和一位上司的关系很紧张，感觉上我们像是生活在不同的宇宙，我们的观点截然相反，直到最近我才真正意识到，只有我才能改变这个状况，但并不是像我以前尝试的那样去改变它，需要改变的是我自己，也就是修我的这颗心。师父教导我们不要向外去找，而是向内找。如果我和上司有矛盾，我应该找自己。当我读到《转法轮》中的妒忌心那一章节时，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就像申公豹一样，我实际上认为我的上司没能力，我比他更强。原来妒忌心是这问题的根源。当我坚定归正我错误的思想后，整个情形明显好转了。即使我有一个在我看来无能的上司，这也是好事。一来就是这样安排的，再者在这个环境中我能提高心性，我对上司有负面想法，以及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这些行为都不符合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要求。很久以来，我认为自己没有妒忌心，当我认识到我还有妒忌的问题后，更多的事例暴露出来，这些妒忌心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反过来看，我也很感激师父给我的点化，这样我才能消除它。总的来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认识到如果因为其他人我感到不开心和恼怒的话，那就是我自己有问题。这些事不仅仅让我看到我的心被牵动了，还指出我有相同的问题和执着。周围的人就是我的镜子，照出我自己的观念和执着。三，我的根本执着。很久以前，有一个同修在交流时提及我在修炼中的障碍，也是我很久都没有突破的。他对我说，这可能和你对修炼的态度有关。这对我犹如一记重锤，让我开始思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当初我是为什么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呢？我记得那时我把大法看作是可以引导我回归真我，回到我和我所代表的众生的家的一条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想法，但是出自于自私的基点。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我想离开这里，专注于结束我的痛苦。这个修炼的动机曝光了。我以为修炼就是按照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做些事情，但其实我并没有想让自己有所改变。如今我认识到，修炼是放下和修炼心性，而不是忙忙碌碌地去完成任务。更确切地说，关键是在做事中是什么心带动我去做，是纯净的心还是有求之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事让我感到困难和吃力，因为我没有放下我的包袱，我仍然带着我的执着负累在做事。我不想或不能改变自己，却等着别人去做，那我的根本执着就是固守自我，接踵而来的就是怀疑自己不行，没能力，这是一个隐藏着的安逸心。我开始清晰地去辨别，我的安逸心、疑心、欲望、色心、求名求利之心等都不是我自己，他们必须被灭掉，这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是，我要专注于我的真愿，就是满怀慈悲去救度众生 和真正的修炼。现在我也主动地去消除我的坏思想，比如我不够好或者我不够格，这些是要把我带向毁灭的思想。很长时间以来，我试图做到每天晚上学法，但是疲劳、工作和其他的事情经常让我做不到学法。现在我很高兴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就是每天早上在上班之前学法。希望不久我能把练功也做好。目前我晚上练功，也因为上述原因经常做不到。四、感受同修的慈悲。一段时间以来，我身体右侧呈现出或多或少的颤抖现象，对这个表现的处理让我暴露了很多执着心，不自信或担心有损法轮大法的形象。这些执着阻碍了我，让我给自己设置了参加活动的限制，这个我以后再交流。让我在这段时间很感动的是同修的正念加持，我从没有听到过一次比如因此你最好不要参加这个或那个活动吧。同修的慈悲和宽容深深地打动了我，感激师父一路的保护，我才能有机会能做得更好，真正的去修炼和兑现我的誓约。因为我经常给自己设置障碍，所以我用师父的话提醒我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感激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